我们今天早上陈根来看视频第102篇，这边讲到了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我觉得今天的人呢，这个会参加祷告会的人也不多，会祷告的人，真正会真心祷告的人也不多，参加祷告会的人还不代表是真心祷告的人，因为有一个聚会不参加不行，那边是这样。但在这里呢，其实我每一个人在祷告会里面会祷告是被人家教导的，但在家里面，在没有人的时候，那个向神敞开吐露苦情的祷告，那才是在神面前真正的祷告，不是谁教你。对不对？别人教你不能够埋怨，但是在这边怎么样？这边这个视频的作者就在那边埋怨，埋怨什么？埋怨他的日子短少，埋怨他在那边受苦，埋怨他在那边这个吃也吃不下嘛，睡也睡不着，对不对哈？今天你看，人教人的祷告是宗教式的祷告，参加一个祷告聚会的祷告，祷告的都是一定要赞美，一定要颂赞，一定要讲正面的话，一定要讲积极的话，一定要讲什么话？但是一个参加祷告会的祷告，有的时候非常的假，原谅我这样讲。但是一个人真正遇到他自己有苦情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抱怨他的遭遇，是不是啊？那这个讨厌那些咒诅他，让他这个遭难的人，上帝都在那边听。今天我们不要教导人家只做宗教式的祷告，参加祷告聚会合适的祷告。我们真的应该在诗篇102篇里面读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我们只有真心诚意的将我们的苦情摆在神的面前。这一个在困苦的时候，甚至他承认自己是发昏。什么叫发昏的？根本没有正确的研判，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时候，他跟神的祷告。第一个，我觉得这篇视频很有意思。第一个，他知道他自己现在是什么状况；第二个，他也真的知道他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是我读完以后的一个很深刻的感触。今天有很多人是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怎么样呢？不认识自己，就是我们认识自己跟认识神，我们认识神跟认识自己有必然的关系。一个越认识神的人，一个人越会认识自己。一个人越认识自己以后怎么样？他越会需要神。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怎么样呢？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一天到晚就自我膨胀，活在自己的以为的里面，但是呢，自己的以为跟自己又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就一直在痛苦的里面。但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会接纳我们自己。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不完全，我原来我是这么的有限，原来我是这么的无知，原来我是这么的无能，然后里面生发一颗上帝是永恒的，神是全知全能的，我们的神是存到永远远的，他那时候才会真正的要这位神。今天我们人要神的，今天我们人要神是解决我们的痛苦，我们今天要神是来撑我们的面子，我们要神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一个不真正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的人是不会真心要神的，原谅我这样讲，我就是这样的人吗？我不认识自己，我觉得我恨我父母都应该，我觉得我打老师我都应该啊，都是你惹我的。等到我认识自己，我发现我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凶暴的脾气，我里面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光景，而我靠自己又没有办法的时候，我才会真正的想要上帝。这一个作者，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他又是好像他又是讲他自己，但是他又有一点代表锡安，就是代表整个神的百姓。他在这里很清楚，我读到是，他是一个神的仆人，因为以色列百姓的光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遭遇很大的痛苦，而这个痛苦怎么样呢？ 凡是以色列人他都要遭遇。所以一方面他所遭遇的痛苦正是他们民族遭遇的痛苦，他们民族遭遇的痛苦因为他也在这个民族的当中，所以整个民族遭遇别人的欺压的时候，他也真的深受其苦。所以这一篇诗篇一方面是个人的，一方面是整体的。就像今天很多人，前段时间我还在看一个这个视讯，视讯里面讲到中国人到泰国人来了，连上厕所这样的礼貌卫生都没有，讲到最后怎么样，讲到最后觉得丢脸，不但是中国丢脸我也丢脸。人家出去问你，哎，昆金了，对不对？泰国人他会问我们看我们样子，哎，你是中国人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说我不是也说不出来，我说我是我也没办法说。因为今天我们遭遇到的这样一种我们自己的部分人的行为，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样的，有没有？别人假设讲中国游客，从前从来没发生这种事情，泰国的游客也好，西方的游客也好，日本的游客也好，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游客来，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我相信犹太人，难道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吗？但是呢，那个时候以色列神的百姓在堕落，灵性堕落的时候，他们远离神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受到咒诅，所以以色列人都过着这样困苦发昏的时候。但是我很感谢神的是，这一位在发昏里面仍然知道要向神来求告，这还是让他将来可以不继续发昏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今天有很多人发昏了，这边发昏了他也不知道要去找神，他落在这样一种什么样一个痛苦呢？他吃饭甚至忘记吃饭，我警醒不睡，我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办法睡觉，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他痛苦到个地步，饭也没有办法吃，觉也没有办法睡。其实这个饭也没有办法吃，觉也没有办法睡的人，每一个人承受人生痛苦的力量不同。有些人遇到这些事情，他照吃饭照睡觉。但是有些人怎么样呢？碰到同样的事同样的人怎么样呢？他就不能吃也不能睡，就每一个人面对苦难的能力都不一样。等到有一天我们发现，诶，别人为什么能够胜得过我遇到的事，为什么我胜不过，那个时候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我的生命力没有那个人的生命力那么的坚强。等到慢慢慢慢去面对的时候，就发现说人的痛苦的感受是一样的，但是让他们有同样痛苦感受的事件可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每一个人遭遇到人生，有的遭遇到这个朋友的难处，有的遭遇到亲情的难处，有的遭遇到这个工作的难处，有人遭遇到各方面这些事情遭遇的不一样，但是呢每一个人觉得我很苦啊。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个苦不算什么，那是你不是他，是他有的很痛苦，就是最痛。所以在我大殿我自己的领受的里面，真的当有人找到我的时候，我从来不去研判说他遭遇的痛苦是小事，所以摆在一边，过几天再去讲他。先来后到 ，first come first service， 这是我一个侍奉的理念。我不觉得说哪一个人他的痛苦们是小痛苦，哪一个人的痛苦们才是大痛苦。不，当一个人痛苦临到他的时候，他的直接的感受的痛苦，就算别人定位说这是小 case， 这是一件小事，你怎么这么痛苦了？摆在一边。哦，另外一个人遭遇这个大痛苦啊，这个要去先去处理。我们也不是上帝，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他根本他很清楚知道的。我们只要愿意到他的面前倾心吐意，将我们的苦情在耶和华面前吐露，我们的苦情的祷告，我们的神都不推迟，他都在那边好好的听，是不是这样？所以我第一点 分享交通的，我们好好去读诗篇第102篇，这一个写诗篇的作者，他那个痛苦的感觉你曾经有没有？假如你曾经有，不要忘记，他还记得，我在极难的时候求你向我侧耳，他还知道到耶和华面前向耶和华呼吁，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的面前。我们千万不要苦情痛苦临到我们的时候，连到耶和华面前真正的真正的，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祷告那些欺负我们的神啊，你让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祷告，好像才能触我们的气的话，上帝说我这个孩子生气，难怪他要这样去咒诅别人，但他知道他至少还知道要向上帝祷告，至于上帝听不听的在上帝，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这边读到这一个人受到那么多的苦，他仍然记得要向耶和华祷告，这件事情给我看见，这是太关键了，太关键了，这是第一个。但是今天我们的大部分人出了问题怎么样呢？找神吗？好，第二个我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呢，他为什么会向神祷告呢？他讲的就是第二句，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所以他知道这一位神耶和华上帝是至上至圣至善至美的一位上帝，而且是存到永远的上帝。我们人在世界上暂时的有苦难，当我们能够进到神永远的安息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神他那边有的不是世界上我们所遭遇的这些。所以他真的相信这位上帝是永恒永远的上帝，而且耶稣的名神的名也是可以纪念的名，是存到万代。当他在世界上寄居的时候，暂时有的痛苦，跟这位永远的上帝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他心里面的一个把握。上帝什么时候要开始施展怜悯呢？上帝的时间什么时候到了，是他要跟神求的。至于神什么时候会结束了他的痛苦，那是神的事。但在这边讲到说，这个他说他在这边讲到说，因为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也已经到了。他知道有一天神的这个事情会到，神怜悯的事情会到，神施恩的事情会到。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没有力量的，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出路的。但他想到说，神的时候会到，就是现在。他慢慢在他里面升起一颗什么心呢？不但向神祷告，而且里面还有一个盼望。盼望什么？盼望神的时间快快到，盼望现在就是神的时间。因为在他里面有一个信心，神一到，神的时间一到，一切都要翻转。神的灵道带给我力量，带给我力量就能够面对我今天不能面对的痛苦。耶稣连十字架的痛苦都能面对，耶稣被人家弃绝的痛苦也能够胜过，耶稣被门徒出卖的这样的一种痛苦，就我们在世界上可能遇到的痛苦，我们的主都胜得过。为什么胜得过呢？因为他有生命的力量，生命在他那个地方。今天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遇到的痛苦都是别人错，可跟别人错没有关系，是我们里面没有力量，所以才没有办法面对。当我们里面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面对。所以在这边讲到现在就是了，神的时间已经到了，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真的我们有一颗心寻求神，神也临到我们加给我们力量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可以去面对我们今天不能面对，因为不能面对不能胜过，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痛苦的感觉。今天有很多人遇到我从前在生活里面生命里面遇到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神，他们的情况很可怜，怨天尤人，为什么我从小的时候就没有爹妈照顾， 对不对？但是我反过来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真有爹妈照顾，从小就为他做了一切事情的人，到现在一点力量都没有，碰到环境里面痛苦时一点面对力量都没有。我突然想到说，哎呀，我有了主，虽然我没有爹妈，从小一直到十三岁没有爹妈在旁边照顾我，但是我今天比很多从小到十三岁一直到现在父母很爱照顾的人更加的坚强。我到现在不能够讲说有父母照顾好还是没有父母照顾好啊。我们走过一些事情才会发现，我们认为这样觉得是对我们好的，到最后反而是剥夺失去了我们面对人生里面遭遇痛苦环境的力量。今天有很多人让从小就有这样一种训练的层面呢，等到真的问题来到的时候，他就能。所以这个中国有这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哇，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知道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住在不是靠近大马路的很小的这个慢慢进去地方，外没有人知道他们里面受到那么那样的灾害，知道怎么样来物资也没有办法送得进去。为什么呢？因为真的那时候政府用很大的力量在救助，但是政府的力量都是用大车大批的东西只能够送到有大路的地方。当地办事的人呢，他们愿不愿意再找小车把这些大众物资又装到很小的地方去呢？这个住的人很少，所以到最后这边呢，那边有信耶稣人就发出来，所以我们就特地这个把大众的物资从大地方找小车，慢慢的一天一点点像蚂蚁搬东西啊送去那边。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就在问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说弟兄姊妹，你们遭遇这样的事情你们怎么想啊？他说感谢神，从前有更多的人祸，我们在没有信耶稣的时候都能够面对，更何况我们现在信了耶稣呢，这些事情小事。我听了很感动的，他们曾经在乡村里面信耶稣中遭这个没有信耶稣以前的斗争啊各方面，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说我们从前都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都来面对这些痛苦，他说更何况我们现在信了主，有主成为我们的力量，这些事情都不是大事。今天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心灵里的力量，这一位作者所遭遇的，他没有讲遭遇什么事，他只是把他遭遇到一些事情痛苦的感觉在这地方跟我们讲。真的弟兄姊妹，自己好好再去读一下诗篇102篇，我们所谓的痛苦有像他这样感觉那么痛苦吗？假如没有，他都有出路，我们怎么会没有出路呢？我们只要不忘记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存到永远的上帝。他的意思就是说，连列国，他为什么要讲说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呢？世上的诸王都要敬畏你的荣耀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民族，包括施加本人所受的一切的痛苦，都是因为这些列邦列国，都是那些世上的诸王带给他们的痛苦。而这一个施加，他知道说列国列王都要来敬畏耶和华，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比这些列国比那些诸王还要大。今天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的神做小了，我们以为说我们主的能力小过我们敌人的能力。当时的列国跟诸王起来逼迫神的选民，让他们在这么痛苦的里面，但是他里面有个信心，怎么说呢？他说列王都要来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的诸王都要敬畏你的荣耀。他会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上向地查看，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在他痛苦的里面，他对神还有这样的信心， 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那时候的痛苦，跟他愿意把这些苦情在耶和华面前陈明以后，他可以得着的释放，他里面有一定的信心。我们不能帮助自己了，我们不能救自己了，别人也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了。不要忘记，那是人，那是这个世界，我们的神是列王都要敬畏的这个神，我们的神是诸世上诸王都要敬畏你荣耀的那一位神。我在贫穷，神不会藐视我，神不会藐视我的祷告。今天你看看大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这个人还没有用，这个人很笨，这个人根本有没有都没有关系，所以爱理不理，有没有？今天你看人世间就这样，一个团体里面大家觉得这个人有用啊，大家还怎么样，你觉得这个人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谁理你啊？但是我们的神不是呢，我们再怎么样，我们再怎么样贫穷，我们再怎么样没有用，没有上帝不藐视我们的祷告。哎，就算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耶和华从天眷顾，他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你看看，这就是为什么那一个困苦到一个发昏的人，他还愿意到神面前来祷告的真正的原因。那个意思就是说，不管他的处境、他的光景、他的条件到什么程度，他里面在内心深处有一个东西，没有因为他的贫穷，没有因为他的无知，没有因为他的快要死，无论没有因为他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原因，他这个东西还一直在没有磨灭的，就是他相信上帝，相信上帝会垂听，就算要死，神要释放我，就算我在困苦，神也要听我的叹息。其实真的，今天我慢慢越来越体会，越来越体会，在我们内心最深处，我们有的到底是神，还是只是我们自己的感受感觉而已。当我们只觉得我们要面子，对不对？上帝就又小一点了嘛，我们的面子更大嘛。把面子撕下来以后，慢慢才会发现说，哦，就算我们的面子被人家撕下来了，被人家看见我们的真相了，我们的无能无知，是不是啊？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神，神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太看重我们自己，或者太看重我们自己所爱的、所要的，神就慢慢在我们心里面会被我们边缘化。而这个人苦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神。但是今天世界上怎么样呢？富到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钱。求主怜悯我们，我不晓得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宁愿做一个我穷到什么都没有，在我内心深处仍然有上帝的。而这位神是什么神呢？这边讲得很清楚，这位神是什么神呢？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他知道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被改变，但是你永远更新。今天我这个人会慢慢，今天很多人怕老，你怕老就不会老吗？越来越老，脸皮越来越皱，你今天看这个很稀奇啊。做年轻时候做过美容的人呢、老来的时候那个是一个脸的表情，是一个表情，就像唐氏症的人一样，只要他是唐氏症，他就一看就知道。今天在马路上走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他年轻时候做过美容的，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做过美容。你跑到礼拜堂去看都知道，有很多人搞过美容，30岁以前做美容，到了40岁，快要50岁了，你逃都逃不过。你看电视，啊，我不讲，台湾有个很有名，曾经做过什么副总统的，你去看看他的太太，就是一副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去做过美容。做过美容以后就不会老吗？我的意思不是说做美容的人错了，对了，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想要青春永驻有可能吗？但是只有这一位，天地都可以改变，好像换衣服一样，上帝的能力大到这个地步，我们真的相信吗？等到我们真的相信能力，上帝能力那么大的时候，你再有本事欺负我没有关系，神的时间到了，我就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忍，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依靠。我们真正有依靠，你看看吗？今天你欺负我，你看看吗？今天我们真的没有依靠，又发现自己靠不住，完了，连自己靠不住了，还要撑面子，那么就更苦，他变成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圣经里面这边讲的，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他的一个心愿，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那是什么意思？世界上这些都要过去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我的后裔仍然是一个信靠神，可以在永恒里面跟上帝同在，势力在他面前的人。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我们不但自己得着，我们还希望别人得着。为什么呢？因为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是天地都要面目，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到有一天，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要过去，世界上一切的关系要过去，世界上一切的这个痛苦、幸福、财富、贫穷，通通都要过去。但是问题到那个时候，我们能够存在神的面前吗？我们的子孙能够存在神的面前吗？我们的尊长能够存在神的面前吗？这就是他的心，他的意思是要求神保守他的子孙后代。一直像他一样信靠神，可以势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